谁能塑造灵命？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们要用神秘主义取代圣道，但在不知不觉中，神学院的课程多了一门灵命塑造，灵修学教授的学历出现了天主教大学的名字，退休会的手册增加了默观祷告工作坊，校园团契的资料采用了祷告锦囊，进修营开始学习卢云和牟顿的书。没有人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亲近神的名义，散发着灵命深度的香气，都有名目和机构的推荐。我们都知道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但是只要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换上了灵命晋升遇见他进修营的马甲，许多信徒和教会就会瞬间破防。于是一场灵命塑造运动在教会中逐渐蔓延，从归心祷告、默观祈祷、迷宫行走、属灵导引，一直到九型人格，这些曾经被视为异类的灵修操练，如今成了许多神学院的标配、退休会的常规。推广者宣称，感受神的临在比理解神的话语更加高级。进入某种特定的静默状态，比诚实的面对圣道更加属灵。他们认为传统的读经祷告枯燥、理性、苍白，唯有通过这些源自古代教会或心理学洞见的操练，信徒才能真正经历神医治内在创伤，获得生命蜕变。这场运动是1970年代以来天主教、神秘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思潮合流的结果，被富士德和魏勒德系统化，通过卢云和牟顿的天主教著作渗入华人教会。通过所谓灵命塑造的操作，灵修一步一步变成了法术，灵命的成长不再是神主权的借着圣道更新人心，而是人通过技术自我塑造，恩典变成了可重复的操作流程，圣道让位于能自动成效的技术，在本质上模糊了神的主权与人的心理自我暗示。许多华人教会和校园团契对看上去属灵的东西普遍缺乏免疫力，成为这场运动渗透的关键战场。一、灵修法术一瞥。灵修这个词并非来自圣经，而是源于16世纪末的法国天主教，19世纪以后逐渐被新教采取，定义却模糊不清，不断变化。20世纪以后，灵修这个概念被新纪元运动和各种异教接纳，受到大众的欢迎，定义却言人人殊，甚至被扭曲到完全不属灵的地步。正如 D.A. 卡森所警告的，灵修可能会退化为一种技巧，变成特洛伊木马，把最极端的宗教多元主义带进一个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帝国。并非所有的灵修都是属灵的。以下举例的灵修操练正是这个警告的注脚。这些例子引自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的2022年基督受难周默想、2022年圣诞节降临期默想和2023年灵命塑造进修营，其中可以辨识出至少10种灵修法术，足以说明灵命塑造运动在华人校园团契中的实际运作方式。一、伊纳爵士感觉想象。典型说法是，放下圣经不再阅读，把自己想象成经文中的一个人物，通过五官、味觉、嗅觉、触觉、视觉、听觉，继续体会经文。慢慢想象自己进入约翰福音1章1-2节的场景里面。你来到三一真神的身旁， 和他们一起从天上观看今天这个世界。天父当时是如何差遣耶稣的？他语气、表情、音容笑貌是怎么样的？耶稣是如何回答的？最后，当神转过脸来望着你的时候，他们对你说了什么？想象我是门徒中的一位，当耶稣把饼和杯递给我，我的手指触到他的手指时，你有什么感受？这种方法源于天主教伊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以想象力构造圣经场景，要求参与者想象自己是彼得，是门徒，站在十字架旁边，通过五官感受场景，并将想象中神对你说的话视为属灵真实，把想象中的感受视为与主对话的凭据。这种方法将圣灵的工作限制在感官经验的框架内，混淆了圣道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建构。二，默观祈祷。典型说法是，想象神陪伴在你身边，深情地望着你，他盼望着和你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时间。专注神，聆听神，有哪些意念进入你心里，内心激荡起哪些情感，有什么新的画面进入你的脑海。静观祈祷来自天主教神秘主义传统，现代推广者为牟顿和卢云，本质是在读经和祷告之外另辟一条超越语言的神秘通道，将进入心中的主观意念、情感和画面定性为神对你讲的话，取代了圣经的客观权威。三，内在医治祷告。典型说法是，与神一起通过想象回到当时的场景，重活一遍蒙恩得救的全过程，找出其中一个最温情、最蒙爱的时刻，与神一起通过想象回到当时的情景，重活一遍整个过程，在安静中透过想象进入你挑选的角色，在神的陪伴下回忆、品味、反思具体的细节和困难，在想象中凝视主，专注聆听他，有哪些意念进入你心里，内心激荡起哪些情感，有什么新的画面进入你的脑海。这套做法的核心逻辑是邀请耶稣进入过去的记忆场景，以想象的临在医治创伤，与第三波灵恩运动相似。这种方法假设称义和成圣不足以处理人的创伤，需要借助一种想象式的重力来弥补福音的工作，用心理治疗取代圣灵借着圣道做工。第四，神圣阅读。典型说法是，逐字逐句缓慢地、出声地读一遍经文，安静一会儿，专注停留在那些触动你内心情绪的字词或场景，重复以上步骤两三遍，慢读几遍，直到这个祷告渗入你的内心。神圣阅读源于本笃会修道传统，读经不是为了理解命题性的启示，而是等待某个词触动情绪，然后引入默观状态，将经文降格为进入主观体验的跳板。这种方法从读者的情绪反应出发，由主观感动决定哪个词有意义，实际上是将读者的主观状态置于文本权威之上。五，蜡烛冥想。典型说法是，建议事先购买五根不同颜色的蜡烛，其中一根蜡烛最好是红色， 每一根蜡烛分别代表了一天灵修的主题。灵修开始时点燃蜡烛，灵修结束时熄灭蜡烛。静默，借助放松身体，深呼吸，凝视蜡烛，安静下来。这是直接移植天主教降临期礼仪。蜡烛被赋予代表灵修主题的象征功能，把凝视烛火作为安静在神面前的方法，以感官操控代替属灵的专注，将未经圣经命令的符号引入属灵操练。六，气息祷告。典型说法是，放松，坐舒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很放松，然后做五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尝试用另一种能够表达我内心感受的身体姿势，如平躺、俯伏、双膝跪地、慢走、举起双手，来到神面前。气息祷告源于东正教的耶稣祷文传统，即将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与呼吸节奏同步默诵，假设可以通过生理节律的操控来规律性的产生或传递属灵内容，混淆了身体技术与圣灵工作的边界。这个版本省去了认罪，仅保留呼吸同步，方法论与归心祷告相似。归心祷告由天主教修士于1970年代系统化，是对东方冥想技术的基督教包装。他主张通过清空意识，默念圣字，触及内在本已存在的神，达到与神合一的神秘体验，建立于人内在有神性火花的泛神论预设。典型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圣字作为你向神开放顺服的象征，舒适地坐下，闭上眼睛，在内心轻轻默念这个圣字。当你意识到有思想、感受或意象出现时，温柔地回到这个圣字。七，醒察祷告。典型说法是，回顾过去24小时，逐一罗列在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之后在每件事情的旁边写下你的情绪情感，并用0至10注明此情感的强烈程度，告诉神你最强烈的情感。在祷告中询问神，在这些事情和情感的背后，你感到哪一件事和神特别亲近，哪一件事和神有些疏远。展望明天，求问神，主啊，你希望我明天经历到哪种情感？之后等待一会儿，看神有什么话对你讲。醒察祷告来自伊纳爵神操的第一原则与基础，假设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检视情感波动来分辨诸灵，实际上是将情感的强度和方向作为神心意的指示符。八，属灵导引。典型说法是，聆听者，全身心专注的聆听，留意吸引你的内容，求圣灵通过灵修同伴的分享向我启示洞见，不论断，不评论，不提建议。可以预约小组长进行一次属灵导引。在今天的交流中，我从圣灵领受到什么礼物？我们小组从圣灵领受到了什么礼物？属灵导引源于天主教，将一位属灵导引者定位为分辨圣灵工作的权威中介。属灵导引的权威来自不论断、不评论、只聆听的神秘主义框架，排除了圣道的规范作用，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属灵权威阶层，游离于教会正式牧养体系之外。 九，叙事治疗和内在小孩理论。典型说法是，在主的陪伴和带领下，填写附录表格我的人生故事，人生阶段、年龄段、地点、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三观、主要情感、亲密关系、萌爱时刻。每个阶段的主要三观，罗列出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主要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比如追求事业、金钱、爱情等等。这套结构与心理咨询的叙事治疗和内在小孩理论在方法论上高度重叠，将信仰建立在对个人情感历史的重新诠释之上，而非建立在客观的福音宣告与称义之上。十，九型人格变体。典型说法是，请用大概40分钟填写这份个人灵命小测试，按照最后的公式计算出三个百分比 A 脑、 B 手、 C 心。7月15号请带着此三个百分比来参加退休会，在聚会当中会有详细解释。在主的陪伴和带领下，说明我看到我的脑、心、手当中最强处在哪里，我的脑、心、手潜在的危机是什么。这套测试与九型人格结构相似，危险相同。九型人格把人分成九种灵性类型，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类型，灵命成长在于发现并回归这个内在真我，成圣的路径因人而异，类似于诺斯底主义灵性等级的逻辑。这套测试也把人的属灵状态归纳为可量化的类型，并按此类型规划成圣路径，也预设成圣路径因人的内在类型而异，必须先了解自己是哪种类型，再制定个性化属灵路线。也在实践中将心理自我认知置于圣道的客观要求之上。圣经的成圣路径对于所有信徒都是一致的，认罪悔改，仰望基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从不区分脑型信徒和心型信徒的成圣方式。脑心手的框架将整全的信仰生活切割为可分别评分的功能性模块，用技术性的平衡取代了对神整全的降服。一个通过测试了解自己灵命类型的信徒，与深信九型人格的信徒面临同样的危险，用心理学的自我叙事取代了圣道的定性，在自我理解的安全感中回避了圣道的挑战。二，灵命塑造的危险，真实的症状，致命的药方。灵命塑造的倡导者对当代教会现状的部分观察是准确的，但这正是他危险的地方。卖假药的人都是先从正确的症状描述入手。在不少教会中，许多信徒虽然熟悉教义，生活却毫无见证。主日聚会变成机械流程，人们失去了安静等候神的能力，年轻一代离开教会，这是真实存在的症状。但灵命塑造的诊断却将原因归结为读经太理性，祷告太头脑，缺乏感性参与。圣经的诊断从来不是用脑过度，而是心不信靠。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教会的属灵枯干根源是对圣道的无知和不顺服，而不是缺乏某种体验技术。于是这场运动给出的药方是向内探索自我，而不是悔改归向圣道。这个药方预设体验优于命题，认为理解教义是低级的灵修，感受神的临在才是高级。这是整个认识论框架的颠覆，产生了三个致命的后果。第一， 他把罪的问题转化为心理学问题，回避了称义的客观现实。内在医治把罪创伤化，把悔改的称义置换为找回破碎的自我，实际上是把人从十字架旁边引开。第二，他建立了一套无法验证的属灵标准。如何证明静默中浮现的声音确实来自神，而不是来自潜意识、魔鬼或自己对某种体验的渴望？这套方法无法给出圣经的答案，因为一旦用客观标准检验主观体验，这套操练的权威就会崩溃。第三，他以九型人格作为认识自我的工具，暗示成圣的路径因人而异。一个自以为已经找到内在真我，透过默观技术与神合一，却对得救成圣之道一无所知的人，比一个承认自己软弱却仍在挣扎的人更加危险，因为他已经用主观的幻觉取代了客观的圣道。从来没有中立的灵修，也没有可以抽离神学预设操练的属灵技术。每一种灵修方法背后都有一套对神、对人、对启示、对救赎的神学预设。灵命塑造不是用教义传播神学，而是用体验传播神学，因此绕过了信徒的真理防线，直接在生命的核心造成了世界观的四个偏移。一、认识论的偏移，从唯独圣经转向主观直觉。归心祷告和默观式祷告的核心指引是放空大脑，停止语言性思考，等待神直接的启示。追求知识被定性为低级的灵修，超越认知层面才是真正的属灵相遇。这颠覆了唯独圣经的认识论，实际上宣告圣经是不够的，神还有额外的启示要在静默体验中传递。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中这样写道。没有任何超越认知的神秘方法能提供更真实的与神相遇。二、人性论的偏移，从全然败坏转向回避罪性。灵命塑造与全然败坏教义的背道而驰，通过操练结构本身系统性的绕过对罪性的正视，将人引向对自我的凝视与抚慰，而非引向十字架。三、中保论的偏移，从基督中保转向技术中保。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每个信徒都可以借着蒙恩之道直接在基督里来到神面前，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技术中保。但灵命塑造却暗示，若不掌握特定的灵修技巧，就无法进入深层体验。若没有灵修精英阶层的引导，灵命就只能停留在表面。四、圣灵论的偏移，从回归圣道转向感官体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总是借着圣道做工，感化罪人，建立信心，推动成圣。但灵命塑造却把圣灵的工作定义为心里的平静、莫名的温暖、光影的幻觉或强烈的情绪波动。阅读和理解圣经则被暗示为灵命低端操作。神经科学对此早有解释，特定的呼吸模式、长时间的静默、专注的冥想都会触发副交感神经系统产生放松、平静，甚至轻微的出神感。如果把这些生理现象等同于圣灵的同在，是对圣灵工作的混淆。三、灵命塑造的危害，校园团契和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和北美大学校园的基督徒团契 在某些福音机构的推动之下，已经成为灵命塑造运动最有效的渗透入口之一。一、校园团契，最脆弱的战场。大学阶段是信仰扎根的关键期，但校园团契在面对灵命塑造运动时显得格外脆弱。许多校园团契为了追求所谓的合一，刻意淡化教义立场，造成信仰边界的真空。与此同时，许多年轻信徒在专业领域是博士生、研究员，在属灵生命上却是婴孩。这种学术的成人、属灵的婴孩的错位，使其在面对精致的灵修包装时毫无抵抗力。课堂上，他们已经被系统化的进化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想冲击，对从小接受的主日学式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却还没有找到更坚实的替代品。在这种处境下，不需要动脑，只需要体验的灵修方式，成了许多学生逃避理性挑战、获得廉价心理慰藉的避风港。而许多校园团契的敬拜早已走向情感化、娱乐化。灵命塑造运动只是这条路的下一步，从情感化敬拜无缝过渡到技术性灵修，不需要跨越多大的鸿沟。二、华人教会最适合的土壤。灵命塑造运动之所以能在华人教会中轻易落地，是因为它同时击中了认知、文化和牧养三个层面的软肋。在认知层面，许多华人教会的讲道以应用性和情感性为主，系统性的教义教导严重不足。只要带有亲近主的标签，只要领袖推荐，只要尝试之后感觉良好，就直接采用，教义的审查几乎缺位。在文化层面，实用主义思维使灵命塑造操练被当成另一种灵命成功学，内在医治以创伤疗愈的面貌出现，填补了真正的牧养所应占据的位置。而灵命塑造所包含的佛教冥想元素、苏菲主义传统和新纪元观念，对于习惯了文化混合的华人信徒而言，并不会在直觉上感到格格不入。在牧养层面，华人教会对名人和机构背书的高度信任，使这场运动能借助知名神学院、牧者和机构的推荐快速传播。三、传承断代，最危险的代价。灵命塑造运动的代价已经在个人、团契和传承三个层面显现。在个人层面，当信徒的信仰根基转移到我在末观中感受到了神的临在，他的信仰就建立在一个无法验证，也无法在世俗挑战中站立的基础上。这种信仰在逆境中会最先崩塌。在团契层面，当灵修体验成为核心追求，提出教义问题的人会被暗示，你太理性，缺乏开放性。质疑灵修方法来源的人会被视为没有灵命深度。真正的圣经查考和教义讨论逐渐失去空间，整个群体的属灵免疫力系统性的瓦解。在传承层面，下一代教会领袖将是那些精通灵命塑造却几乎没有系统神学和护教学装备的人，而校园团契作为许多人信主的第一站，一旦从起点就教导信仰就是体验、静默和心理分析，将来便很难重建以基督为中心的客观信仰。主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最终，当信徒整个信仰生活的中心是追求自己的灵性体验和内在疗愈，他们对未得之民的负担就会系统性的萎缩，这与大使命背道而驰， 也是这场运动最深远的破坏。四，归正之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面对灵命塑造的诱惑，归正之路不是放弃对神的渴慕，而是让这渴慕回到圣经所启示的道路。一，从向内观看，回归向上仰望。圣经中的默想不是在自己幽暗的内心挖掘所谓的神性闪光，盯着内心深处某个神秘的真我，而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G.I. 巴克在《认识神》第一章中这样说，在今天，默想是一种失落的艺术，基督徒因为对此无知而深受其苦。默想是一种唤醒思想的活动，是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神的作为、道路、计划和应许反复思想、考虑、沉思，并且应用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神圣的思想活动，是有意识地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眼目之下，靠着神的帮助，作为与他相交的途径。他的目的是使一个人在思想和灵性上对神的视野变得清晰，让神的真理在人的思想和内心产生透彻而适当的影响。它是人与自己谈论关于神和自己的事情，实际上常常是自我争辩，在疑惑和不信的迷雾中找到一条出路，看清神的大能和恩典。它的作用是当我们沉思神的伟大和荣耀，自己的渺小和罪污的时候，总是让我们谦卑。当我们沉思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无限丰富的怜悯，又总是鼓励安慰我们。圣经中的默想不是神秘主义的冥想，前者是用神的话语充满心思意念，后者是清空意识，超越语言。前者的对象是客观的神的作为与启示，后者是主观的内心情感、画面与直觉。前者的裁判权威是圣经的客观意义，后者是内心的体验和感觉。前者是清醒地运用理性和意志去理解，后者是进入半睡眠或恍惚的出神状态。二，从特殊体验回归蒙恩之道。神所设立的圣灵借以工作的蒙恩之道是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圣徒恒切的祷告。他们看上去平凡，甚至令那些渴望及时深度体验的人感到失望，但却是圣约的应许。安静等候神和情感参与有圣经的根基和正当的形式。一个信徒与神关系的深度不建立在几次深层灵修的高峰体验上，而是借着圣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三，从感官操控回归真理顺服。灵命塑造是试图操控神，而默想则是等候神。灵命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静坐了多久，而取决于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深度和顺服程度。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意味着教会和团契的核心任务不是提供情感化的体验空间，而是系统性的教导教义，训练护教思维，帮助信徒在圣道中建立真实稳固的信仰根基。四，从跟随潮流回归属灵分辨。面对具体的灵修操练，信徒和领袖可以问以下几个问题： 一，这种操练的来源是什么？是源于宗教改革的传统，还是天主教神秘主义、新纪元运动或异教？二，这种操练的预设是什么？对人性的理解是全然败坏，还是内在神圣？他认为圣经是唯一完备无误的启示，还是众多灵性来源之一？三，这种操练的权威是什么？是根据圣经的客观真理，还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是可以接受圣经的公开检验，还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内在体验？四，这种操练的果子是什么？是使信徒在圣经上越来越有根基，在生活中越来越结出圣灵的果子吗？还是使信徒越来越依赖体验，越来越远离圣道的客观权威？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向父神祈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对一切灵修神学最根本的圣经裁决。成圣的媒介是真理，真理的载体是圣道，圣道的施行者是圣灵。在这个祷告里，没有灵修法术的位置，没有神秘主义的空间，没有属灵导引的阶层，没有可以速成的捷径，因为这个祷告不依赖于人的技术和体验，而是依靠神的信实。